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安，您好吗？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够我们用的，您今天是否喜乐满满、盼望满满呢？好，今天啊，咱们要来读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第28章。我们要来思想一个关于如何才能够从这个世界上被区分出来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每一天都给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您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虽然不好，但是却被您称为神蒙爱的儿女。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您那荣美尊贵的形象来，以至于众人一看到我们就能够辨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圣洁，学习彼此相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油弟弟呢，每天都想和水弟弟一样，被太阳一照啊，就能够蒸发升腾，飞到空中，与其他水弟弟们欢乐起舞，变成各式各样的浮云，飞到世界各地，然后呢，再降落成为雨滴，回归山林小溪。哇哦，多么惬意、潇洒、自在的一生啊！油弟弟对自己的生活非常的不以为然，极其的不满，因为每天就是被装在瓶子里，被人请到在热锅之上，成为各种美味的祭奠，丝毫没有自己的人生。但他记得妈妈从小告诉他的一句话，油比水贵，水油永不相容。你不要整天想要融入水的世界，因为你不是水，而是贵重的油。虽然油弟弟很想相信妈妈的话， 但每一次当他看到水弟弟们成群结队地再次踏上他们丰富快乐的旅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羡慕和嫉妒，心中愤愤不平啊。直到这一次世纪大饥荒，尤弟弟才看到了自己特殊的价值。很多人都想要在油里掺水，但都不能成功，因为无论他们怎么掺和，油就是油，水就是水，总不相容。因为他们看起来虽然都是液体，但却因为分子不同，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无法相容。尤弟弟此时此刻才感觉到自己的特殊，也才明白妈妈以前常常告诉他的道理。不久前的喜乐凌晨呢，我们曾讲过一个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故事。可能有一些小朋友还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和这个世界不一样。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神已经赐给信靠他的儿女一个全新的生命本质，是不可能与这个世界相合和相融的。就好像水和油不能够调和一样，只要是真心信靠天父上帝的儿女，就自然而然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好像油分别与水一样。如果我们与世俗为友，就是背弃了我们的新生命和新身份。圣经雅各书四章四节中甚至严厉地说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神吩咐缝制祭司的圣服的时候，提到了刻绣归耶和华为圣的大字。在圣经的原文中，这几个字是特别大写的，特别醒目的，就是因为这是上帝对他所有儿女的心意。他希望我们记得自己特殊的身份，在世界上生活，却不与世俗为友，不与世界相合，而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区分首先是因为神拣选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的救赎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和新身份。其次呢，是我们自己选择过一个分别出来的生活，把这个不同的生命本质活出来，和世界不再一样。今天我们可以想想看，有什么事情或者是想法观念是可以让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活着，却和世界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把我从这个污秽的世界中拣选出来，帮助我从小学习过一个分别出来的生活，把您荣耀的生命本质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鼓励您全家人一起去读出埃及记的第28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祭司的圣服装饰中最醒目外显的是什么呢？第二，能不能够尝试咱们来把这个服装画一画呢？今天啊，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家庭灵修的时光。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朗朗夜空万千星光，你是最特别的闪亮，绵绵花海万千娇艳，你是最迷人的芬芳，你是耶稣最特别的拣选。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真儿跟远方呢，要在同样的一个空间和同样的话题当中继续跟您晋升，就是我们怎么去帮助这些单亲的家庭、单亲的妈妈、单亲的爸爸，在思考我们过去的婚姻的这种失败也好、经历当中也好呢，带给我们现在正在婚姻当中挣扎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哦，那很好。所有我犯过的错误呢，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希望大家不要再犯了。
啊，很难啊，因为其实真儿自己也发现，在我自己的婚姻生活当中，我明明知道有些错是错的，可是呢，我还是会犯。只有我们亲爱的远方姐做到了，因为她现在
不需要再犯
了。但是如果真的现在在婚姻当中真的很挣扎，很多难处，正在想着要离婚，正在想着被离婚，正在各种这种痛苦当中去思考神的心意的人来说，我们远方姐有些什么样的建议给他？
我觉得最底线，这是我当初给我自己的底线，是我不要做我将来会后悔的事情。
嗯，
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我一开始都不赞成离婚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离婚。一直到现在，我是被离婚，我也没有签过字，我也没有同意离婚。
哇！
可是就变成了事实了。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立志。如果你是主内的话呢，你可以立下志愿说，我不主动提出离婚。因为这也是一个代表我们对神的信心。
哇！
我们相信神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
是
神是可以把一些事情给扭转的。
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只要我们愿意。
哇、wow, 所以这一点特别的重要。第一点请赶快写下来，写笔记啊，就是远方姐刚刚讲的，哪怕你在婚姻当中已经难到你觉得已经走不下去了，你也绝对不要成为那个提出离婚的人。
是的，因为我相信这不是神所喜悦的。
绝对不是，因为神的心意是要透过婚姻这个奥秘来彰显基督跟教会那种不离不弃的彼此相爱的牺牲和顺服之间的这种关系。
是的，连想都不要想，
想都不要想，因为这个带来的这种恶果是超过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的。
而且也不要夫妻一吵架就离吧，
这一点好重要。因为真儿跟陆家呢，我们两个在结婚之前呢，我们就写下了我们婚姻的十诫，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不提离婚这两个字，不会因为吵架把离婚这两个字提出来。所以目前17年来，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吵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敢把这两个字说出口，因为说出口了我们就犯罪，我们就犯了十诫了。
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我自己是单亲，虽然我自己离婚了，可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天天给人家劝架。
是啊，直接就是做婚姻辅导
啊。对，夫妻打架了还打电话，哎呀我爸妈打起来了，你赶快来呀。 OK， 赶快去劝架。
当然因为我们远方姐是传道人嘛，所以是自然要负担起辅导婚姻的这种角色。那你觉得你在劝架的过程当中，你是给他们一些什么样最重要的忠告和建议呢？
还是别想着离婚。OK， 想都别想，那绝对不是选项。你再怎么样死也要死在一起。
我喜欢这个死在一起，大家知道复活就复活在一起了。
没错，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婚姻这种半死不活的原因，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老我死不掉，我们整天就想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用我们自己的这种原则去对付我们的婚姻，对付对方。我们找错了这个敌人，我们把我们的配偶当成我们的敌人了，所以两个人呢就拔刀相向。其实这个时候旁边的撒旦乐得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他终于达到他的诡计。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寻求帮助，可是要找对的人，你不要找那些三姑六婆给你出一些馊主意。
完了，那是岳父岳导的辅导。
是是，这个很重要。
对，那您觉得他们如果在身周围并没有合适的婚姻的辅导，或者是没有牧者牧养，或者是根本可能还没有信主， 从来不知道原来在基督里面还有盼望。那在这些的婚姻的挣扎当中怎么办？
我觉得就算是没有信主，可是我知道现在在国内的话也有很多这一方面的婚姻家庭的辅导。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学习一件事情，怎么沟通。
嗯，
其实吵架就是因为沟通方式不对，
是
不是说指责对方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嗯，
然后用我怎么样，然后呢提到我分享我的感受，
嗯，
也许这不是你的原意，可是我感受是这样，
是
能够分享我们的感受。
那珍儿呢，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的，就是在沟通方面呢，其实有个很小的原则，叫做 FBI， 不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是说我感觉这个 feel， 就是 F 就是 feeling 的意思，我的感觉怎么样，然后 B 就是 because 因为，然后 I 就是我觉得怎么样，而不是说你。所以一个沟通，如果我们用这种 FBI 的这种形式来呢，我们可能会更容易把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清楚的让对方知道。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婚姻很困难的时候呢，有一位教会的姐妹给我一句很好的忠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嗯，
就是说当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呢，你跟人的关系才会好。
是
当我们觉得跟某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相处的时候，可能我们要退到里面来，我们去回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远方姐刚刚带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当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或者安静退下来思考我们自己这方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其实往往就会从那种一种自怜的受害者的这种情绪里面被释放出来。
是的，因为我们总会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你不应该这样。
嗯，
因为我们对人的一个期许可能高于现实。
是，
那这个过高的期许带来的是失望。
嗯，
带来的失望之后呢，你就会没有办法心中有这个平安。
是，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降低对人的要求跟标准？
嗯，
我们要求标准要求自己，我们对对方的要求减到最低。
嗯，
这样的时候也许你会比较快乐一点。
对，其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本来也就是一种美德，
这也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的。
那远方婷能不能分享，目前如果他们在婚姻的挣扎当中，他们的儿女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完全的受害者，就是看到父母亲的争吵啊，父母亲的纠结啊等等，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保护儿女的这种情绪？
这个非常重要。对不起，我前面忘记提到了，就是说我自己从一开始我就要求我自己，
嗯，
从来不在我的孩子面前说他父亲有任何的不好。
哇，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不知道哎，反正得靠着神吧。因为我
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
可能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喜欢诉苦的人。
是。
那我们通常会夫妻当中有纠纷的时候，会把孩子来当做一个棋子，或当做一个武器，或者说跟孩子说，你说我对还是你爸对，你来评评理，或者将来的话你要跟谁，我们俩分开，你要跟你爸还跟妈，
这简直就是把孩子撕裂了，
太可怕了。这个对孩子来说是很可怕。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要叮咛所有的父母亲，你们两个冷战的时候不要叫孩子去传话。
哇，这太可怕了。对，这实在是一个很自私的做法。
我曾经骂过我们教会一对年轻人，等于是我的门徒，我说你们不可以再让孩子传话了。
嗯，
我说你再不想跟他说话，你还是要跟他说话，
是
还是要你们两个之间找到沟通的方式。
对，
不能叫孩子说你去跟你爸说吃饭了，那跟你妈说我怎么了。不可以这样。
是，
这是一个对孩子莫大的伤害。
是因为孩子你别看他小，他其实完全能够感受到，因为人是情感和关系的受造物。
是，
所以他在一个这么紧张的家庭关系当中去，然后他感觉到他自己是个桥梁的时候，给这么幼小的一个心灵这么大的压力，这实在是不应当的。
对。嗯，也不要向孩子抱怨对方的不是。
是。好，其实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婚姻当中挣扎的父母亲，现在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不给自己留后路，把自己的后路断了，就是绝对不要做那个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是的。
不要把离婚当成一个选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是的。
第二点呢，
再过来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两个人之间有任何的冲突不和，嗯，不管是夫妻也好，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其实就是沟通的方式。
是，
沟通的方式是可以学习，是可以操练的，是可以进步的。
对，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找辅导的话，千万不要随便乱找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对，你不要到处去，比如说你跟老公吵架了， 你就到教会里面到处说我老公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什么不好，到最后他去教会说每个人看到他说哦原来你就是那个、
哦、
所以你的事情闹得全世界皆知之后，也许你的丈夫还没信主，他以后再也不要走进教会了。
而且呢、那个、
我们看到太多这种例子了，
对，没有办法挽回的伤害嘛。
是
你让对方的错这种公诸于世，这个其实违反了爱的原则，因为爱是遮掩许多的过错。刚刚远芳姐她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真儿觉得她实在是很有智慧的人，就是哪怕她自己在错愕当中被离婚被抛弃，但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的女子，一个年轻妈妈，却可以在这么坚忍的这个二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坚守住这些她非常看重的原则，在神面前一直到现在她没有再为自己去寻找另外一段婚姻，而是好好的把女儿养大，而且把自己生命整个献给主来服侍神。这也让真儿真的是眼前豁然开朗，因为人的一生最重要的目标不是结婚，
是
也不是养育儿女，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透过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点滴去认识上帝，去荣耀他。我们的远芳姐是做到了，所以真的是太感恩了，她是真儿的同工，我们一起每一天在透过她的美好的生命成为真儿的祝福。那今天刚刚远芳姐最后提到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如果现在婚姻在挣扎当中，我们不要让孩子成为我们的牺牲品。
是的，不要让孩子去评理，不要让孩子去选边站，也不要让孩子去传话、
嗯、
还有呢，我想到一点，如果说你已经是在单亲的这样子的身份当中，你已经失去婚姻的话呢，可能你想要再婚，可是在你再婚之前呢，我是很建议大家先从神那里得到医治，
是，
然后呢，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嗯、
知道神对婚姻的期盼是什么，神对婚姻的祝福是什么，是当我们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之后，我们再进入这个婚姻才是比较健康的，
绝对
你才能够面对、嗯、否则你把过去的包袱带入下一个婚姻当中，更是复杂，更是纠缠不清。
对，其实我们有个数据表明，就是如果你是二婚或者是再婚三婚或者是怎么样的，你的离婚的几率是比第一次结婚要高出三倍四倍这么高的一个几率。因此这也让我们看见说，第一，这实在是不讨神喜悦，第二呢，就是说千万别觉得未来的更好，那可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和你想象出来的自我安慰而已。
对，我们先搞清楚自己是谁，先搞清楚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嗯、
我们能不能够认识自己，然后从神那边去得到医治，然后我们自己活得健康、
嗯、
活得喜乐，那么接下来有没有进入婚姻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绝对是这样的。太感恩了，那我们当然在这里也做个广告，就是你实在找不到婚姻辅导的话，真爱住我家就是你随时的帮助。
是的，
所以非常的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在我们的留言板和来信当中的分享您在婚姻当中，在子女教养或者是在单身的过程当中那些挣扎，我们非常的愿意成为你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同行者。好了，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又要到了，但是我们还有几次的信息呢，要邀请我们亲爱的远芳姐继续的用她丰盛的生命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我们下一次的单亲部落再会喽。
再会。
生命的成长从心出发，
家庭的建造一起参与，
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建造婚姻，养育儿女，
重建家庭关系，恢复家庭祭坛，和儿女一起在真道上长进。
3月28号起，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8:45，在良友电台爱广播 iRadio 频道，一起成长吧，与你全家同心同行。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When we walk with the Lord in the light of His word, what a glory He sheds on our way. While we do His good will, He abides with us still, and with all who will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Not a shadow can ris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but a smile quickly drives it away. Not